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外面的天气还是蛮不错的哦，风和日丽，阳光普照。那只是说气象署预告了，说会有下小雨的机会，现在目前看起来是机会不高了，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要早出晚归的话，也许呢还是带把伞吧，带个雨具在身上比较保险一点点哦。好，那这一个礼拜呢，就是在星期一的时候就跟各位报告过了，是央行超级周啊，各国的央行呢都在这一个礼拜呢召开了里监事相关的会议啊。那所以呢，继这个美国联准会跟日本的央行相继开完会之后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台湾央行中央银行呢昨天也召开了2026年第一季的里监事会议，真的是时间非常快，那昨天召开会议之后呢，我们的央行总裁呀也是亲自主持了记者会，会后的记者会，然后同样呢他政策利率上面还是按兵不动，从贴现率呢还是维持在2%，那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呢是2.375%，短期融通利率呢4.25%啊，所以呢已经是连续第八次的利率啊，这个维持动荡的状况啊，所以呢这个是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的。可是呢，在这个利率维持不变的情况之下，市场上本来预期我们的央行应该对于房市的管控啊，特别是在限用管制这一部分，应该也是不会有所变动。可是呢出乎意料之外的我们的央行呢昨天呢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购屋贷款啊，竟然呢出乎意料之外的真的也是跌破一些专家的眼镜。因为之前大家都预测我们的央行呢应该在房市管控上面这一部分第一季度呢应该不会有所变动，可是呢，我们的这个杨金龙总裁啊，真的常常有时候都会出奇兵哦，让大家有一点措手不及啊。所以呢，昨天除了这个利率维持不变之外，对于这个第二屋自然人第二户的这个购屋贷款限制，竟然呢从原来的50%调高到60%啊，那这个从今天正式上路，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让大家有一点点的错愕。 哦、真的是蛮错愕的。所以到底、我们的央行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大家都想说啊，应该是要到这个可能下半年第三季度的时候呢，越来越先进啊、这个所谓的选举、哦、那时候才来释放出一些政策多。没想到呢，第一季度今天昨天呢3月19号就已经有所动作了哈、哦、只是说呢，这个动作是不是足以让房地产市场上的这个冻结的买气呢能够大幅度的一个解冻，这个部分那市场上倒是还是有一些分歧的看法的哈。那站在这个建筑业者的角度，当然都是乐观其成，觉得说央行这一次把这个第二屋的这个部分的贷款拉高一层的话，对于市场上确实会有某种程度的信心提振的效应哦，这个信心提振的效应也会很强的哈、哦。那另外一个角度，所以对于这个可能是卡在这个贷款成数的一些第二屋的购屋者来讲，也让他们可以稍微喘一口气哈、哦。所以呢，昨天我在我的脸书上面po出这一则新闻快讯的时候呢，就有人在这个楼下留言说：“哎呀，真的好巧哦！这个刚好他要交屋的这个房子呢，就是少了一层这样的一个贷款，所以呢，等于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呀、啊！哦，那这个对于一些民众来讲，可能或是说真的是缺那么临门一脚一层的这个房屋贷款的人来讲，确实是很有帮助的。可是呢，也是有更多的网友就是说：‘哎呀，一层这贷层数的增加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的哈。哦，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银行啊，不管是公银行库或是民间银行，对于你如果说要贷房屋贷款的话，哇，他们在估值在估价上面呢，几乎呢都是先打这个先砍了一层下来哈、哦。所以呢，现在央行把这个一层补回来，那等也是没有用啊哈、哦，还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所以呢，这个也有一些阴谋论的说啊，这个之前呢，因为我们的政府高层啊有关切哈、哦，曾经派人跟我们这个央行总裁杨金龙来沟通。那我们这个金龙总裁当然不能不给这个所谓的我们的高层一点面子嘛哈、哦。所以为了交代一下呢，就当然这象征意义的调整了一下这个第二屋的购屋贷款、哦、那所以呢这个有一点点在政治交代的一个意味、哦、所以有些人认为说啊，这个都是只是上层的在玩的一个所谓的政治游戏罢了、哦、也不要当真、哦、也不要把它当成是大力多、哦、那事实上对整体的市场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影响呢还是有限还是有限哈、哦哦、那另外大家更关注的实际上是就所谓的高价住宅这一部分，它还是维持不变的。如果说真的是要解这个所谓的第二屋贷款的换屋者的这个贷款成数不足的问题的话，那实际上呢，有些人甚至是买第一屋就已经卡在所谓的豪宅的这个门槛哦。哦，那豪宅现在是台北市是7000万以上嘛，哦，新北市6000万以上，那这个双北市以外是这样。那有些人呢，可能在2年前、3年前买了一户这个自用的这个预售屋、哦、就是说、哎、他这个是目前可能是租房子啊，那想说、哎、这个买一个比较舒适的这个预售屋、哦、等到到时候完工之后搬过去住、哦、那住的比较舒适一点点，那可是呢、哎、不小心呢这两年这个房价持续上涨，他本来是购买的这个房子的总价是在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豪宅高总价住宅的门槛以下，现在呢哎，都已经超越了这个豪宅高总价住宅的门槛了、哦、所以呢他们的贷款成数从原来的可能代销公司建商跟他错的可以贷到80%，现在只能贷30%啊、哦、所以昨天呢央行对于这一部分的这个所谓的高总价住宅呢还是维持不变，所以在去年也有我的一个脸书的好朋友、哦、事实上不认识的、哦、他就在我的脸书里面去私底下留言说啊，他们就是买了一 一个在北四科的这个预售屋的房子。那那时候呢，他们买的时候也不想，没有想到说，哎，这个房子呢，已经实际上已经接近了啊，这个豪宅门槛了。那经过这两年的新建呢，他的那个房子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越了豪宅7000万的门槛了。所以呢，他就留言说，哎，张老师啊，我这个现在啊，这个只能未来啊，只能今年要交屋了哈，今年交屋的话，只能带到3层，跟他们当初的规划哈，财务规划，他们想说可以带到8层哈，那这个等于有将近啊，这个5层的落差哈，所以呢，他们不晓得现在不晓得该怎么办哦，那要跟建商解约的话，可能就会有违约的啊，这个违约金要被没收哈，所以对有些民众来讲，这个也不只是双北市哦，事实上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嘛，我也在网络上面看到有这个台中的这个民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因为台中这个房价它的那个高总价的豪宅门槛是4000万，所以呢，你只要台中现在的房价哈，有些都已经到一平这个100万了哦，所以如果说他是买个50平的房子哈，那之前可能还不到100万，现在就已经涨到100万，那等于是他很容易就超过这个4000万的门槛嘛哈，然后早就超过4000万的门槛，所以我们的李彤彤理事长也有在讲哦，他也有举类似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这个只能带到3层，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也许不是，他们是纯自住的，而且他也不是第二屋。只有是第一次购物，等于这个首购屋啊，竟然呢在贷款成数上面就被卡得死死的。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哎，这个哎，样应该还是要有一些整体的一个考量吧，哈。那今天呢，蛮多媒体的都有引用一些，不管是业者啦，或是学者啦，或是房仲业者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个比较跟了解，哈。因为今天早上看到脸书上面也有一些这个针对，哎，到底是层数拉高一层，对业者哈，对建设公司、代销公司帮助比较大呢，还是对中介公司帮助比较大，这些大家都有不同的观点的一个解读啦哈。好，那另外呢，这个一个则是比较跟房地产没有关系，可是跟我们一般民众呢这个所谓的市井小民都有关系哦，因为行政院呢拍板了哈，通过放宽外籍帮佣的申请制度哈，那将现行资格3名以上的6岁以下子女，4名以上的12岁以下的子女呢，其中至少2名为6岁以下，放宽为只要家中有1名12岁以下的儿童都能够来申请外佣哈，那这个就业安定基金的费用是5000元齁，那如果家中有身障齁，特别的这个相关迟缓啊的这些特殊状况，符合4种条件，这个就业安定的费用呢是2000元齁，那劳动部估计呢将会有144万的家庭呢具有这样的一个申请的资格，那最快在4月13号就会开放让民众来申请哦哦，所以呢这个对于某种程度的鼓励哈，大家也多生养孩子啊，让这所谓的生养孩子的环境能够获得更大的一个改善，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这个双薪家庭啊，他们生孩子之后，这个小孩子啊几乎呢都是变成他们很大的一个累赘齁，如果有父母亲可以帮忙带的话，那当然是真的是阿弥陀佛，如果没有的话，他们自己真的会焦头烂额齁啊，所以呢行政院大概也是看到我们这个年轻这个期呢，他们有面临到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开放了外籍帮佣的一个申请制度哦。那可是呢，这个还是会增加这些年轻族群的家庭负担，那叫可能也许要相对比较所得比较高，或是说相对比较有资源的人才能够申请喽。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房市的最新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谢谢你陪了我走了这么久。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20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领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在时序上面已经来到了24节气的春分了，所以呢真的是春天百花齐放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大家张老师都会鼓励建议大家在这个周休二日的时候呢到处去走走，去看花赏花。那台北市最多这个可以赏花的地方呢，大概不外乎大安森林公园，这现在有这个绣球花还有这个杜鹃花都是在盛开当中。然后呢像是阳明山这个海域海域也已经开了，这个网络上面也有人在这个分享那再来就是士林官邸咯，士林官邸现在应该这个郁金花展应该已经接近尾声那应该接续的还有其他的这个花卉展览应该也都是陆陆续续的会在展开来。那再来就是新生公园咯，新生公园的玫瑰花季这个大概是每年的这个盛会很多人都已经在那边拍照打卡那你如果说用比较低的角度往上拍的话，有时候呢可以把这个玫瑰花跟这个从头顶上飞过去的那个飞机啊都拍下来因为它刚好是在松山机场的航道下面所以呢这边刚好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来种这个玫瑰花，每年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玫瑰花季那其他的当然还有很多的地方呢不胜枚举大家网络上面去搜寻一下中南部像是这个我们看到的也有 这个算是枫林木已经开的差不多了哈、哦。然后呢，像竹塘的哈、哦、啊，这个现在也是哦，这个花卉大盛开的时候啊。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房地产市场啦，因为啊、这个礼拜一的哎，礼拜二，这个礼拜二我们有邀请这个住展杂志的这个发言人陈秉承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哈、哦、啊，这个今年度329档期的一个推案概况哈，所以各位如果错失掉这一集节目的哈，可以到这个房市张老师啊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哈，还可以看到啊当天张老师跟啊陈秉承陈帅哥的一个对话啊的内容。那事实上他跟我们讲的已经算是第一手资料哈。那昨天他们发布了新闻稿，就针对呢这个329档期呀的一个推案呢，他们有一个新闻稿来做说明哈。好，那这个住展杂志统计今年北台湾哈，因为他们做的这个所谓的市调的范围是以北台湾为主啦哈，所以呢这个北台湾的新建案在329档期呢预估量啊，这大概会落在1435亿元左右哈。那建商进场的这个脚步跟意愿呢，都是相对比较这个缓慢的。那如果说以这个1435.1亿元来看的话，他们因为有很多历史的可以去做比对，是创下他们这个统计以来15年的新低纪录。那上次的低档呢是在2011年，是1369亿元哦。那较去年同期呢也衰减了有208亿元，年减是 2.7%。好、哦、好、哦、那这个是这个住展杂志他们发布的这个新闻稿。那这个新闻稿里面呢也有住展杂志我们七言市的总监及发言人陈秉承他的一个说明啦齁、哦。他到观察房价相对高的北台湾329档期推案资讯。近年来平均的推案量大概是在2000多亿、哦、这个上下。那未达标的疲弱的时间点呢，出现在大概都像是政策的大变动的时候，比如说2016年、哦、这个政府实施了房地合一税 1.0、哦、那再来呢就是2020年新冠疫情、哦、来的时候、欸、那时候也让很多建商就赶快避之唯恐不及、哦、那再来就是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法2023年上路，这些呢都是因为政策啦，或是说因为天灾人祸造成的这样不可抗的因素哦，所以呢这个建商在推案上面都蛮明显的一个萎缩。那今年呢这个实际上就是在第七波的央行打炒房的这个大氛围之下呢，建商还觉得说这个即使昨天啊、哦、这个央行啊放宽的啊刚才提到的自然人购买第二屋的啊贷款人数5成拉高到6成啊，住展认为说这个部分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很多案子呢都已经啊有些可能是已经决定不推了，或是呢有些是延推到现在的齁、哦、所以呢这个是啊这个住展杂志。那观察今年北台湾329档期啊不意外齁、哦、是全台住宅量体最多的新北市居冠啊、哦、啊，新北市还是啊全台湾最大的房屋市场呢，不管是中古屋还是预售屋哦，所以今年329档期呢啊这个新北市推案呢还是居冠第一名啊。那就是上次陈秉承这个在我们节目中讲的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齁、哦、因为这个即使说整体的市场不景气，可是呢这个还是有一些地方呢它还是能够维持一定的一个场面，所以今年329档期啊新北市推案量呢能够还是超过580亿元哦，这个仍然、在这580亿元的推案量当中还是有上百亿、的这个指标案推出，出现在像是在有这个百亿的这个案子呢，比如在板桥区的远东通讯园区、 中和区的新店走岸，哦，林口区的家乐福生活圈，哦，那也有一些是延推的，哦，那改产品规格来因应这个景气的概况。那像三重板桥区、中和区这三乐区的公开案件都相对是比较多的，哦，那也这个因为地段的这个去化相对买气也比较稳定，哦，对建商推案上面也比较有把握，哦，代销业者也比较愿意接案，哦，可是呢整体来看呢还是没办法跟这个所谓的正常市况的时候来比较咯。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桃园市跟新台北市，哦，这个在这一个329档期推出大概就是300亿各300多亿，哦，桃园市的在这个329档期是有 357.6 亿元，百亿大案呢是位在这个中立区捷运新南站，哦，这边有一个保家的大案子，哦哦，这个要来百亿大案推出，哦啊，这个另外呢龟山区A7 从化区运雄也有一个厂办将近80亿元的一个推案，这个也都是蛮有看头的，哦，那中立区是桃园市推案各案数，哦，最多的行政区，因为真的中立区的腹地也蛮大的，哦，所以大家从这个传统的中立的这个市中心，哦，就是所谓的蛋黄区，到目前的高铁车站特定区，哦，青浦高铁车站特定区，它都是属于中立区，哦，所以它的腹地真的是蛮大的，哦，那所以呢在这个市场一片低迷当中呢仍然是创造了南桃园这个一个推案的一个亮点啊，可惜呢除了指标案之外大多是40亿元以下的小案子，哦，所以呢北台湾的投资重镇看起来也不是太乐观，哦，或是甚至业者自己也这个信心也比较不足。那至于说天龙国的台北市呢根据住址的一个推估大概有325亿元在329推出，那这一次呢是没有100亿元以上的个案，哦，那这个比较稍具规模的大概是50亿元左右的案子，有三个位于北投区的北市科，还有士林区的天母地区，那其他的呢大概都是30亿元以下的小案子。那台北市在高房价的这个情况下这个销矿呢事实上都不可能太快，哦，现在仍然在线上还有不少的旧案都在还在努力的去化当中啊，哦，另外呢新竹地区在这个329档期啊只有68亿元，哦，那事实上是真的是非常的冷清啊，哦，那在这个68亿元里面呢以新丰乡的这个建商呢大概有50亿的推案量，算是当地的一个指标。像竹北市啦，竹东镇啦，宝山乡等这些大案预期呢有一些在酝酿中的大案大概都赶不上这个329档期来推出，哦，所以呢指纹楼梯响啊不见人下来。那所以新竹地区的这个房市在这一两年呢事实上蛮明显的陷入到了一个大的泥淖当中，哦，那不乏这个建商呢都是以拖代变，哦，来看看未来是会不会有比较好的推案时间。所以我在礼拜二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也问这个陈秉承陈总监，哦，就说这个新竹地区不是大家公认的那种竹科，哦，这个所谓的新贵说的巨道落吗，哦，最大的一个聚落，而且这起来特别是去年到今年来，哦，这些科技股的这个股价涨幅啊真的是吓死人了，有些是涨一倍，有些甚至涨两倍三倍的都有，哦，所以呢对于这些科技新贵的从业人员，哦，他们只要拿出几张的股票卖掉搞不好就可以买一户房子啦。那为什么现在呢这个今年来这个竹科，哦，特别是新竹区，哦，有这个竹科的这个加持的地方会显得这么样的冷清，我到目前都还没有得到 到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好，那除了这个刚才待在双北市之外，桃园还有这个新竹地区，二线的城市宜兰地区这个基隆市在329党旗的反应呢并不强烈，甚至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个党旗效应嘛齁、哦、那宜兰地区这个段期间总销金额大概只有21亿元齁、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齁、哦、那比较特别的是基隆市七堵区有一个新案子会上场，哇，这个有83亿的一个案量齁、哦、所以呢这个新基隆市有时候是所谓的这个不积不提啊齁，这个一提着这一鸣惊人这样子齁、哦、那所以呢他光是这个83亿的案量，新竹县市的总案量还来得高齁、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基隆市齁、哦、发展市场的一个特色，常常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哎有推出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大案子。那根据陈秉承发言人的一个说法，这两年来呢党旗效应齁、哦、这个案量越来越难测齁、哦、啊因为有些建商常常会有延推的情况，而且现在呢又因一个市场的不景气，分次推出或是分期推出的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普遍，所以对于他们这些市调单位，像住展啦、啊、像591啦、啊、现在在预测这个所谓的党旗推案量上面呢常常也都会面临到共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各行各业都有它的一个难处啦。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会再跟各位来做一些相关房市政策的说明哦，让你好好的掌握最新的市场脉动，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够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接下来呢是关于税的问题，房地产是一些相关税的问题，中华民国万万税嘛，所以呢如果是你有这个房子上有房地产的这个资产的话，每年呢大概都会要面临到缴税的这个问题哦。那我们看到财政部财政部是我们这个税务的主管机关嘛，他说今年呢115年起的这个房屋税呢将在下个月5月1号开征哦。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房子啊适用优惠税率比如自住的房屋或是出租的房屋的话，或减免符合减免的规定，特别是低价房屋，纳税义务人呢必须在3月23号以前向房屋所在地的税经机关税监稽征机关来申报。那经核准之后呢，今年起的这个房屋税啊就能够来适用了哦。那财政部也进一步说明哦，房屋税 2.0 新制是在113年7月1号开始施行，房屋税呢改按年来计征，以每年2月的这个最后一天为纳税义务的基准日那所以呢房屋使用的情形如有变更导致税额减少那这个纳税义务人呢应在每一起房屋税开征的40天之前也就是在每年的3月22号那今年的2月20号因为适逢这个例假日所以顺延到3月23号。那所以呢这个要跟在地的这个税监机关呢来申报，如果逾期没有申报的话，要到下一次开征的时候才会来适用 那这个财政部进一步说明这个房屋税 2.0 新制的优惠税率跟减免的规定、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房子的哦，就要特别注意来收听哦。第一个优惠税率这一个部分的话，自住的房屋呢是 1.2% 或是 1%，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呢？我们来看看，自住的房屋需符合没有出租也没有供营业使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实际有居住使用，并在该房屋办竣房户籍的这个登记、哦、所以这些都是必要条件。第三个呢，就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国合计是三户以内、哦、为要件，税率呢都是 1.2%。 那如果呢纳税义务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在全国只持有一户的房屋啊，那供自住，而且呢房屋限值在房屋所在地的政府规定的一定金额以下，也就是说啊、哦、非豪宅啦，嗯，那这个税率呢就只有1%、哦、所以这个是最优惠，目前房屋税最优惠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你是全国有三户，你的这个自住的房屋税呢是 1.2, 全国只有一户、哦、那这个部分呢税率更可以减到啊、这个1%。那上述的这个自住房屋纳税义务人呢必须在今年3月23号以前哦完成办竣户籍的登记并提出申报、哦、那今年的这个房屋税啊才能够来适用这样的一个优惠税率哦。所以呢剩下来的时间不多了齁、哦、除了今天上班之外就是大概剩下个礼拜一齁、哦、所以这个我们 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真的是要适用刚才提到的不管是 1% 或是 1.2 自用住宅的税率的话，大概剩这两个工作天可以去做申请的动作。那第二个呢是出租的房屋，出租的房屋的税率就比较高的哦，从 1.5% 的房屋税到 2.4%、哦、那纳税义务人出租且申报租赁所得达当地一般租金的标准，可适用较低的税率、哦、那可是要减负租赁契约或其他证明文件向房屋所在地的、税征机关、哦、来申报，并在五月向这个国税稽征机关申报综合所得税的时候来申报房屋租赁所得。另外呢如果符合个公益出租人、哦啊、这个税率呢是 1.2%， 或是你是做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哦、那这个部分的税率呢大概都是 1.2%、哦、所以呢这个政府对于这个所谓的、公益出租人啊或是社会住宅包代管呢都是在房屋税上面有所减免的。那另外的还有一些减免的规定，就是说自然人持有全国三户以上的住宅、哦、这个在新台币10万元以下、哦、那这个是免征房屋税的、哦、就说你的房屋的那个评定限值已经在市价已经不到10万块了，政府认定不到10万块、哦、那如果是全国合计超过三户、哦、那这个其中的三户来适用免税、哦、所以这个部分是这个房屋税、哦、这个部分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办理这个自用的这个税率的申请的话，是应该再度提醒你哦，就是剩今天是20号的、哦、那接下来两天的这个周休、哦、二日，那再来就是剩礼拜一23号了、哦、把握一下时间、哦、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财政部、哦、针对这个房税、哦这个公益出租这个部分他们也有一些统计刚才提到了房屋税 2.0 呢新制就是囤房税了，从113年开征当年呢开征的户数是963万户、哦、那财政部户税署日前表示其中申办自用住宅的呢是649万户，占比是 67.38%。和过往呢最大的改变是房屋若符合公益出租跟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使用前 者税率是 1.2， 就是说出租人，后者呢社会住宅呢这个也是 1.2、哦、所以呢加总起来呢这个部分也有 30.9 万户、哦、较113年的 21.6 万户增加了将近 46%、哦、那所以呢公益出租用途是屋主提供社会住宅，不是由屋主提出申请哦，而是由房屋所在地的地方税监官依通报的资料来核定哦。那这个部分等于说你不用自己去做一个申报了哈、哦。那财政部的官员也说显示呢这个政策实施上路之后因为有这个减税的诱因呐、啊，已经达到了鼓励房东啊把闲置的房屋拿出来出租，当作社会住宅或是公益来使用，确实呢。有这样的一个绩效。那财政部赋税署也表示，今年起的这个房屋税为5月1号开征，刚才提到了啊，所以呢刚才提到了，如果说你要符合这个自用的相关税率的话，一定要把握时间来做申请哦。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几年来大家也都感受到各地房价高涨。过去呢在比较二线城市或是乡下地方，大家都是习惯要买这个透天厝都会有这个住透天厝的这个美梦那可是呢随着各地的房价大幅高涨啊，这种透天厝的房子的总价也都涨到一个相对高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现在是台湾人购买房子啊，很多都不得不选这个电梯大楼电梯大楼。那这个部分不是说喜好度转变，而是某种程度是不得不的选择。那看看联合征信中心最新的资料显示，房贷族这些有这个跟银行申请房贷的这个在产品面的选择上面呢确实有所转变以前不少人都喜欢透天或是甚至其次会喜欢公寓产品。毕竟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公设比非常低，或甚至没有公设可是呢现在呢已经某种程度的各地方的这个购屋的民众呢选择几乎呢都是以电梯大楼为主，变成了购屋的一个主流咯那翻开这个国人选择住房的这个升级历史来看的话这几年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大家越来越不想爬楼梯，那当然这个有某种程度也是被迫的所以加上呢这个要去等垃圾车到垃圾的不方便所以呢也造成了民众在选择购物产品的时候开始有一些转变。那我们根据这个最新的联征中心资料来看的话，去年第四季总共有 2.67 万个房贷的这个民众呢有 71.6% 都是买电梯大楼，等于呢每十个房贷族啊有超过七个选择电梯大厦电梯大楼，这个比重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呢还持续在改写这个历史新高当中。那在比较往前推来看，这个2009到2020年这一段期间呢房贷族呢买电梯大厦的比例大概在50%左右也就是说每两个人大概是一个会买电梯大楼，可是现在这个占比已经冲到了70%以上所以这个变化这种数据这种比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改变非常非常大。那这个背后当然呢反映出来的不只是说房型产品的一个改变，而是整个生活习惯的也跟着改变了那以前很多人特别是比较老一辈的人，他们认为说住透天厝才是真正的住房子有天有地都是自己的不用去跟人家公给那个楼地板那后来在被迫要住到公寓，那个又是比较其次的选择。那像现在已经70%以上都已经住到这个电梯大了，像当年呢这个张老师 北漂到台北哈，那也买了第一户房子之后，哎，就是所谓的电梯大楼，是二层楼的这个华夏哈。那我妈妈哈，她就会觉得说，哎呀，你们这个台北都会人哈，住的都是鸽子笼啊，啊，这个跟乡下的那种透天厝比较起来，真的是天差地别哈，真的是像一个鸽子笼，一个鸽子笼一样。只是说呢，在都会地区，这个生活不易啊，房价很高，能够买一个鸽子笼已经不容易了，所以这个从的廉政中心的这个资料里面也看得出来哈，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也往中南部更加的蔓延开来了哦。那特别刚才有提到了，中南部大部分人都会购物的首选一定都是透天厝嘛，哈，所以会想要买这个刚才提到的那种鸽子笼哈。那可是呢，现在各地方哦，即使是中南部的乡下，房价也都涨得非常多哈。像我们彰化那种透天厝哈，以前呢大概1000万以内。哦，甚至也许800万就买得到了哦。可是呢，现在几乎都要到1000万、1200以上哦，这个也不是一般年轻人买得起的。所以呢，大家也就不得不转移到这个所谓的电梯大楼。那当然，电梯大楼刚才提到，它有它的一些实质的好处哦，不用爬楼梯哈，然后有这个人管理哈，然后呢这个社区垃圾集中处理的地方，这个都是在整个现代社会相对比较方便的地方。可是你住到电梯大楼，每个月还要另外缴管理费哈，这个也是很多乡下的到进城之后都比较不容易接受的一个地方了哈。可是这几年来房价一直在上涨，这种所谓的往电梯大楼靠拢的购物的这种现象，应该是短时间内不会改变，而且呢可能还会持续的在增加当中。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整体市场上呢的廉政中心局的一个资料显示，已经有超过80%或甚至有超过90%的民众购物都选择电梯大楼，这个到时候你可能也不要太过于压抑哦，因为这个毕竟是都会区发展必经的一条道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心里充满了期待。怎么你的口红画得有点歪，真的很歪。该不该勇敢说出来？害怕你坏了对我的观感，所以我决定低着头，低着头。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心跳是希望你喜欢。怎么你看我的表情有点怪，我不太明白，想问你为什么你却装酷不愿意摊牌。我再也不想低着头，低着头忍耐。
我们不只要低着头，低着头。你表示只愿意给 physical physical、哦哦，想得太多，遇见你以后又不是眼都是好了。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害羞低着头等待。发生过的事门水库没有关，而且撑得很开，该怎么把它拉。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个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